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当局展开协调镇压行动，拘留劳工活动人士和学生；百度公司就一篇批评其产品和服务的文章表态，承诺会做得更好；美国司法部日前表示将努力如期引渡孟晚舟；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前中国外交官下落不明，朋友担心他可能已经被中国政府拘留；香港拟定新条例，将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以最高3年的徒刑。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将继续努力引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一天之前，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知加拿大政府，美国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理由是他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被逮捕之后不久获得保释，等候加拿大法庭就美国的引渡申请作出裁决。中国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做出了愤怒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付出代价。发出警告之后不久，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并将一位涉嫌贩毒的加拿大人入监15年的原判改判为死刑，导致中加两国关系空前紧张。中国针对加拿大人的一系列举动被广泛视为对孟晚舟被逮捕做出的报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这个月早些时候也说，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之后，中国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是自卫行动。同一天，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该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不过，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将逮捕加拿大公民与孟晚舟被逮捕直接挂钩。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三说，正在调查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的下落。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晨报早些时候报道，前中国外交官作家杨恒军的朋友担心他可能已经被中国当局拘留。杨恒军曾在中国外交部任职，目前拥有澳大利亚国籍。杨恒军的朋友对路透社说，杨恒军星期五从纽约飞往广州后一直没有音信，他们已经把杨恒军失踪的消息报告给澳大利亚外交部。路透社说，中国外交部和公安部对有关杨恒军下落的询问没有做任何回复。据报道，澳大利亚外交官已经联系了中国官员，但是基本没有获得任何消息，也无法确认杨恒军是否被中国关押。澳大利亚政府曾与其他很多国家一道谴责中国关押2名加拿大公民。杨恒军经常发表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视频，并曾批评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事务。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实现朝鲜去核的目标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双方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还期待下个月底两国领导人再次会谈时还会取得更多进展。蓬佩奥星期二1月22日通过视讯对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政治和商界精英们说，仍然有极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好事已经发生了。他指的是朝鲜自从2017年以来一直没有实施核武器和导弹试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确定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双方对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上星期，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了两国元首下个月举行第二次峰会，以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美国一直坚称，在朝鲜完全去核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但是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说，如果美国坚持这一立场，朝鲜可能会另选其他道路。星期一，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一份报告，称研究人员又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说它是该国约20个未申报的可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导弹作战基地之一。中国当局近日在拘捕多位自由派劳工权益活动人士的同时，也扣押多名声援劳工权益的左派学生。有分析表示，这看来是当局一次有协调的镇压行动。据路透社援引网上消息报道，中国当局对劳工活跃人士的镇压扩大到主要的高校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北大的三位学生和两名毕业生以及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近日被当局带走，失踪已经超过24个小时。消息称，北大学生李子怡、马世泽、北大毕业生李家豪和人大学生严子豪等人星期一下午约2点遭国保带走。一个小时后，北大学生孙佳妍、毕业生黄宇在从住处外出时也遭遇绑架，被便衣塞入车内。另外，被困在屋里的北大学生张子卫为躲避抓捕，藏在床下7个小时，半夜后发出最后一条消息之后也已经失联。据悉，被抓的北大在校生都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近几周，国保和校方频繁约谈他们，警告他们寒假不能去任何地方，必须立即回家并报告行程。这些学生多数是深圳家事工人要求组建工会运动的声援团的成员，或支持声援团的活动。此前，深圳劳工公益机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张志如、劳工维权人士吴桂军、何远成、简辉、宋佳慧星期天晚被警方带走，他们都与深圳的劳工组织有过关联，近些年都比较活跃。在另一方面，中国主要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公司百度在1月23日承诺改善公司的媒体聚合服务。不到一天前，一位叫方可成的网友在1月22日的晚上发表文章，题为《搜索引擎百度已死》，抱怨百度搜索服务和结果质量低下。文章随后在社交媒体疯传，百度股价大幅下跌。在美国上市的百度股价星期二跌幅为 6.4%。 网上搜索显示，方可成曾经是南方周末报社记者，他在文章中指责百度搜索结果一半以上会指向百度自家产品，尤其是百家号，搜索结果充斥大量营销和质量低劣的内容。方可成的文章说，百家号刚推出的时候曾主打过优质作者和高品质内容，后来几经调整，现在成了一个以营销号为主体的内容平台，内容包罗万象，数量很大，质量堪忧。方可成的文章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超过10万次，并被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转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超过一个月，参议院共和党星期二推出一项预算法案，希望能尽快结束政府关门危机。不过，国会民主党领袖表示反对法案中为美墨边境筑墙拨款。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介绍。
事实上呢，这项法案呢是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晚间在为这个2019年的财政年度提出了一项总额高达了3545亿美元的综合预算法案。那么法案的内容呢，包含了特朗普总统呢所要求在南部边境筑墙的这个经费，以及为这个从幼年时期抵达美国暂缓缔结行动的这个年轻人，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DACA 的这个年轻人呢，提供暂时临时的这个保护措施来拨款。那么预计总额呢，大约是一共是57亿美元。那么在这份长达1300页的这个预算法案当中呢，基本上包含了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六演说当中的重点内容。参议院方面呢，也预计是在这个星期就会就这项法案来进行表决。不过呢，在国会民主党当中呢，已经表示了将反对这个法案为筑墙这个来拨款的这个内容，同时也相当这个不满共和党人将这个 DACA 的问题拿来作为这次的这个法案的谈判筹码。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稍早呢，是在院会发言时呼吁了民主党人能够支持这项法案，尽速的解决政府部分关门的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稍早麦康奈尔领袖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星期将在参议院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现在只需要我们的民主党朋友支持，是时候将国家置于政治之前，投下赞成票，用投票来结束目前的僵局。
不过呢，国会民主党人呢则是声称不会支持这项法案，主张特朗普总统应该要先签署一项这个短期的开支法案，重新恢复政府的全面运作，然后再来进行有关筑墙的这个谈判。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呢则是回应参议院共和党的这个法案呢毫无成功的可能性，民主党方面也会尽快的出台另外一个版本的计划。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的回应。
当我们最初听到总统有计划要提出时，我们都很乐观，以为他愿意主动想办法启动政府，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讨论。但当我们听到具体细节时，很不幸的，内容完全毫无成功的可能。我想参议院今明两天就会采取行动，现在似乎有些进展，但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计划。保卫美国边界是我们众所周知并共同承担的责任，我们都宣誓维护和捍卫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土地，不是只有南部边境，而是所有的边境。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总统能尽快停止挟持美国联邦雇员为人质，他们为美国人民所需付出了那么多。
我们同时也知道呢，政府部分关门的危机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受到这个影响的这个联邦雇员呢，这个星期也将会面临第二次领不到薪水的这个情况。随着政府停摆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美国的这个越来越多部门还有领域都受到了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也日益感受到他们选民的压力。现在在众议院当中出现了一批较为中间派的这个民主党议员，他们计划致函这个国会议长佩洛西，要求在二月份的时候就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筑墙计划来进行表决，以此来和白宫进行交换，表示如果民主党愿意让步，将这个包含这个筑墙经费的这个法案来进行表决的话，那么总统就应该签署国会所通过的这个所有的法案，重新启动政府的运作。不过呢，无论是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还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都对于美墨边境的这个筑墙的议题呢，立场十分的强硬。目前仍然还不清楚，目前这样的提议是否会受到这个民主党方面领袖的支持。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星期二表示，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以及中国经济放缓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报道说呢，因为在这个知识产权上面的这个谈判谈不拢，所以说美方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有一些实质性的让步，那所以呢取消了这个下一轮的这个双方的谈判，那也就是所谓的副部长级的谈判。不过呢，刚才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也就是白宫的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洛出来在白宫的简报室当中呢，跟记者澄清了，他说这个报道是不对的，他说原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副部长级的谈判，那么原定呢要到月底到华盛顿来的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还是会如期的来到华盛顿进行这个贸易谈判。那我们还记得呢，上个星期五库德洛 在这个白宫西厢外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呢，他说这个他对于这个美中的谈判感觉很乐观，而且呢月底的刘鹤谈判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他也说这个刘鹤也认识他，他也认识刘鹤，那所以大家都是这个互相了解对方的人，所以谈判起来特别的容易。那么他也对这个谈判表示乐观，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说，如果3月1号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的话呢，还是会如期的对中国的商品扩大加征关税。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媒体在报道了之后呢，导致了美国的股市本来就已经在走下坡了，结果呢也因此的这个是红盘。那么呢对此呢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情况，世界的这个经济呢也在放缓。那么有很多分析家就是说呢，这个其实是不只是美中贸易战的关系，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放缓的关系而拖累了世界的经济。那么在刚才的白宫简报当中呢，库德洛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反应。他认为说呢，虽然中国的经济在放缓，但是美国并不会对中国拖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美国的私人企业、私人部门还是非常的蓬勃发展，所以呢并不担心会被受到中国的经济放缓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这次的贸易谈判是众所瞩目，那特朗普总统呢在昨天也特别在推特上呼吁中国要来谈一个实际的谈判。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贸易增长，原因是他与美国贸易关系紧张以及有关的新政策。很合理的做法是中国最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别再闹了。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呢特朗普总统讲到中国的经济放缓影响了世界的经济，那么刚才白宫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则是非常的有信心，说美国的私人企业还是非常的蓬勃发展，不会受到中国的拖累。而中国的这个刘鹤也将会在月底来与美国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希望能够在3月1号的贸易期限之前达到一个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通过视频对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他对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表示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尽管美国政府呢还是部分关闭，但是美国的外交官以及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已经被召回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导致这一次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对于美墨边境墙的拨款争议。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一个坚固的边界呢是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坚固的边界是强国的关键，这是我们保护人民安全、保护我们主权的方式。基于关键原则的坚固联盟关系是共同分担安全义务的关键，所有相关的国家必须为满足安全的需求做出贡献。特朗普总统也知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没有健康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可靠的防御能力。
新的消息指出，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所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呢，下个星期三将抵达华盛顿，和美国的贸易官员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双方都希望避免双方的贸易纠纷呢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中国希望避免美国在3月1号把对中国的关税呢从10%提升到25%。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他对于双方的贸易谈判结果感到乐观。不过一方面蓬佩奥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呢不见得一定要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美国所面临的新的威胁包括了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还有呢中国的极权主义，还有就是对邻国的挑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总体来说，我们对朝鲜施加了最大化的压力，这种压力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走上了谈判桌。联合国做了令人惊叹的工作，成为全球对朝鲜制裁联盟的重心。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联盟以对抗伊朗，并且支持伊朗人民的愿望。我们正在重新平衡与中国、与亚洲伙伴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此外，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和全球70多个国家所组成的联盟。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努力。
针对未来的美中关系，美国国新部表示，美国呢将持续坚持美国的一贯原则，包括了自由与开放的海上通道以及平等互惠的贸易协议。
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已经知会加拿大政府将正式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到美国的请求，不过没有说明具体时间。美国提出引渡要求的截止日期是1月30日，这一天正好也是中国副总理刘鹤访问华盛顿的日子，引发外界不少联想，刘鹤是否将奉命营救孟晚舟。而美国在刘鹤到访前夕提出引渡要求，向北京发出什么样的信息？彭博新闻报道，中国提出未来6年采购1万亿美国商品的计划，希望结束与美国的贸易战。为了救回孟晚舟，北京会不会做出更大让步？与此同时，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连日来接受多家媒体访问，极力撇清华为与中共的关系，表达与美国和解的期望，甚至发出思念女儿的亲情喊话。如何解读任正非罕见的举措？华为的未来将会如何？为此，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和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美国在刘鹤到达华盛顿谈判前夕就做出了要引渡孟晚舟的表态，这是在向北京传达怎样的信息？对此小明说，孟晚舟一案应该不会是谈判议题，刘鹤不会直接介入。
这个事情可能会让中共政府或者让刘鹤很尴尬，刘鹤此行应该说事关重大，但是孟晚舟案件可能还不是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甚至说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因为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已经表过态，他和谈判是两回事儿，所以刘鹤直接介入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应该说是中美贸易战到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是最后的一次谈判，所以我们尽管说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无法得知，但是可以猜测，就是说刘鹤一定会把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做的那些承诺做一个具体的说明，拿出中共对于结束贸易战最后的方案。不过就目前来看，双方的价码实际上还距离很远，从美国披露消息看，中共在这种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和让步，就是北京的刚刚结束北京谈判透露的消息出来证明。那么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越靠后，外界的感觉是对这次谈判越悲观。当然距离谈判还有最后截止日期还有1个月，可以预料不到最后一刻双方之间的这种讨价还价还不会结束。具体来说，刘鹤的这次谈判我想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
对于以上话题，秦伟平表示，孟晚舟没有贸易谈判重要，但她的命运与贸易谈判的结果密切相关。
我觉得这次时间上完全是一个巧合了，因为孟晚舟在中国公众看来可能对中国的面子影响很大，国家形象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政府看来，孟晚舟呢其实重要性并没那么大，特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谈判来说，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孟晚舟可以这么说，不会太重要。但是呢，孟晚舟的命运可能跟中美贸易战又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取得一个很好的进展，在3月1号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孟晚舟即使被引渡之后呢，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好像之前的中兴一样，最后罚款了事。但是如果说这个中美贸易战破裂，谈判破裂的话呢，那孟晚舟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悲惨甚至会承担刑事责任。
有网友提出，孟晚舟若能被成功引渡到美国受审，这会让中共在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有人甚至会感到这是中共的一大外交失败。对此，小明表示，引渡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中共的不文明外交只会起到反作用。
这件事情一开始中共的这个所作所为就只能起副作用，这个实际上很愚蠢的、很荒唐的反应。因为这件事情上，从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引渡孟晚舟，这个事情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一个法律完备的法律程序的东西，所以它一旦启动之后，它不可能被中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外交压力，或者说甚至这种什么形式这种杀人的这种做法来干扰，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共的这些一切的反应只能暴露出中共的这种愚蠢荒唐来，他的外交简直到了一种，就是说一种到了非文明人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这种所有的措施都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而不会起到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一向低调的任正非现在在媒体上频频曝光，对此小明认为，他的讲话主要是为了安抚内部员工和海内外客户。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目前的情况看，华为高层应该是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来自国际社会，可能也来自华为内部的员工，当然也来自国内的一些压力。特别是最近的几个月，华为的国际形象开始坍塌，华为内部的凝聚力很可能也在减弱，甚至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毕竟华为眼下确实是危机重重，关键是前途莫测。假如美国正式对华为进行刑事诉讼，那对华为来说可能会面临重大的危机。这个时候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当然我想主要是为了有安抚海内外他的客户的意图，但是主要的还是在安抚华为内部的员工，特别是那些高层的员工，重点是华为内部。但是另外一条，华为的形象也和这个利害国连在一起，为了维护利害国的形象，可能任正非也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讲几句话。
任正非在央视上霸气表态之后，紧接着就对内发邮件表示大家要过苦日子了。对于他前后不同的态度，秦伟平认为华为必须消除国际社会的最大疑虑才能够继续生存。
任正非这个表态确实很有意思，首先他接受央媒采访讲了这些话很好笑。那这个世界上除了任屠夫之外，全世界都要吃带毛猪吗？这有点华为这个表态和遭遇有点像这个中国制造在全世界这个范围。我们想华为你是技术那么好，你价格这么有优势，你虽然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市场份额，但是你想想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市场美国，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有多少？你的电信产品美国有企业在用吗？你的那个个人手机在美国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只有0.5%，那美国人除了买你华为手机买你华为产品，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所以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那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美中贸易战正在进行中国产品是有一个物美价廉的这个美誉啊，但是美国如果不采购中国产品呢，美国人就没办法生活了嘛，这不可能嘛，整个市场经济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取代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的产品是不可以取代的，可以就说没有华为这个世界地球照样运转这样子，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华为其实也非常清楚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员工方面讲的话呢可能就更加真实跟中国政府的表态也是比较吻合的。因为中国政府也知道说现在2019年经济状况很差，那各行各业都会很不景气，那华为公司当然他作为这么大企业他也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说他对于员工内部的这种表态会更加真实，知道说经济寒冬要到，然后大家应该更加采取的激烈的措施，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甚至可能会在进行一些内部的调整啊、裁员啊这样子可能内部员工更清楚华为的一个状况。但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呢，就是华为公司呢这个焦点问题不在于说这个孟晚舟事件了，最在于说国际社会重点关切的这个国家安全和这个商业秘密这个知识产权方面，你做够不够好，你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拿出切实有效的方式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来证明你自己的清白。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相信它迟早会被国际社会国际市场所抛弃，因为在那个价格低廉的这个优势面前，如果危害到国家安全这个长远的利益，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会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各位听众，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谈中国面临七大风险，有舆论称之为七大危机。中共高层新年开始不久警钟长鸣，有关专家学者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对此做出了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1月21日，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参加专题研讨班期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讲话，提出中共面对的七大风险。根据多家海外媒体的综述，七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这次会议则侧重习近平应对上述领域风险的防范措施，例如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三要、经济领域中的七要、科技领域当中的五要、社会领域中的六要、外部环境的三要，而党的建设则要有一个大的判断和三项具体要求。除上述类似八股的众多提法外，新华社还有一组带数字的陈述。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显著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健康向上，经济稳中求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风险意识如此强烈，警钟长鸣？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说或许是一种具有某种迷信色彩的心理因素，使中共高层2019年格外警惕，这就是所谓逢久必乱的说法。
我觉得这应该是从他现在面临中国现在面临的局面很有关系，而且呢，就是说现在今年一年呢，对中共来说值得忌讳的事情特别多。先不要讲这个中美贸易战所引起的这个后果，现在还不能预测。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恰恰是2019。中国有一个说法，就是逢久必乱。这个呢，本来不是什么迷信的东西，而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的一个规律。
程翔隶属了1949年以来每十年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什么叫逢久必乱呢？你比如说49年建立政权，然后呢，就59年有出现这个大饥荒，西藏出事，然后69年呢，就是中苏这个珍宝岛战争，那么79年呢，就是中越战争，89年呢，就是这个天安门事件，99年呢，就是镇压法轮功，09年呢，就是西藏这个七五事件，就是70年来大概每10年就有一乱，而这个一乱呢，恰恰好像都是跟这个酒这个字有关，所以呢，现在国内有些人就把它搞迷信起来了，就是说这个逢酒必乱。
程翔说，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相关社会舆论压力自不待言。2019年又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围绕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中共将要接受舆论的检验。另外，今年又是中共建国70周年。程翔说，一个有关70年大限的分析认为，集权国家很少有超70年的寿命。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1月22日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近日所言确实是中国社会的危机。
中国要想摆脱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困境，就像习主席昨天讲话中讲了很多七个方面的危机，要摆脱这些危机，中国要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对目前社会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习近平大谈七大风险，而有舆论认为习近平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目前风险和危机的制造者。对此胡星斗说，
有一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但是 际上是有一颗公平正义之心的，但是现在只不过是要找到方法来实现。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说，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接下来或将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舆论的管理。另外，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近对全国公安厅局长说，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创近30年低点。倡导市场经济的学者吴敬琏重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与此同时，有关学者和专家各抒己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经济进入近30年增长新低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有关分析性理论引起舆论的关注。吴敬琏1930年生，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曾获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中国经营报援引华尔街日报的话说，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搜索中国媒体财新网1月14日报道，发现如下内容摘要：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2019年1月14日，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但是点击链接后被告知你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者已被移除。吴敬琏到底说了些什么？香港南华早报和 MoneyDJ 新闻1月21日说，89岁的吴敬琏上星期在自由派民间智库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会议上说，国家掌握经济很容易会引发裙带资本主义，又称官僚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不仅使人联想起50年代民间资产遭国家接管，而且最终也会跟前苏联计划经济一样以失败收场。这篇报道的标题是经济学家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出警告。独立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吴教授的讲话是击中了要害。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摆脱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困境，要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对目前社会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不能够是鸵鸟政策。吴敬琏教授的说法其实是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其实吴敬琏多年来用相同和类似的语言多次表达同样观点。财新网1月9日刊载的吴敬琏文章说，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界定。我个人认为这40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而且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胡星斗进一步解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危害。
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对内就造成对普通民众的掠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外就会给人造成某种中国越来越这个法西斯化的这种误解，对外给人们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相信呢，高层他也会明智地看待目前中国所造成问题的根源，那就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国内民众的抗争不满，还是国际上的中美贸易摩擦，还有中国跟西方国家局势的紧张，实际上它的根源都在这个地方。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香港企业家陈启宗日前在香港南华早报撰文说，中国从谈判一开始就误读美国所需。他说，不能够只看贸易数字，中美贸易失衡只是表象，摩擦根源是科技，因为科技同军事和防务有关，其次是货币，再深层的就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庄太良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下行，但是降幅有限。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中国这个经济 GDP 下滑当作一个很大的新闻了，因为一个经济体啊，不可能永远都维持8%、10%啊，这样不下去的。美国以前也整高也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增长下滑是必然的事啊。这个中国无论它经济多么厉害，它永远都会面对一些人口老化啊，这些已经有很有效率不可以再往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主要看就是它。下滑的这个速度是什么？它下滑速度其实已经比很多国家就是慢了，所以以每年比方说0.1、0.2，这个是已经是做得很不错的。
关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庄太良说，
中国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它基本上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也不是完全，因为很多经济的分配啊，也不是用市场的机制去分配的，还有很多是用这个国家啊，就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去。
庄太良列举了中国目前在土地保有率、粮食进口政策等方面不按市场规律，而主要以行政决策为主的状况。另外，经济学家严谨日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中国经济下行会直接加大公司债务偿还的风险。他说，中国公司已经过分依赖举债，遇到经济放缓，公司坏账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将不容轻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香港政府星期三将向立法院提交国歌法条例草案。这项已在香港引起争议的草案规定，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以最高3年徒刑的处罚。一些批评人士说，这项草案的提出再次令人担心香港的自由受限制。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和民主派在很多问题上对立，而北京则增加了在香港宣传爱国主义的力度，并对一些提出香港独立的所谓本土派人士加大戒心。根据香港国歌法条例草案，对任何人公开或故意篡改国歌，或以歪曲或贬损方式奏唱国歌，除最高3年徒刑以外，还可罚款港币50,000元。草案还要求，包括国际学校在内的所有香港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国国歌。最近几年来，足球赛场上播放或唱中国国歌时发出嘘声，成为一些人对北京日益影响扩大表示不满的一种抗议方式。香港已经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条例，对中国国旗或国徽表示不恭者，可被判处最高3年的监禁。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时，中国承诺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给予香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高度自治。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所谓的一国两制名不符实，香港已经全面失去自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个星期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台湾喊话，称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对记者表示，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台湾国防部星期二晚间表示，中共解放军多架苏-30及运-8等各种军机当天下午从大陆南部出航，经巴士海峡飞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后原线返航。这是中国大陆今年首次在台湾附近远海长航。台湾国防部声明称， 台湾军方全程依规监察、侦查监控，派遣军机舰只监侦和应对，确保空域和海疆安全，期间没有异常情况。此外，台湾媒体报道道，依据中国海军此前公开的消息，南海舰队新春期间派出远航训练支队。此外，中国派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第30批编队正由印度洋返国途中。此前，中共战机去年12月曾飞经巴士海峡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称，包括轰六在内的解放军多架战机与两艘军舰经巴士海峡开展远海长航训练。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轰六轰炸机有挂弹，该型号飞机去年5月首次进行夜间绕台训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日前呼吁中国方面结束对民进党的敌意，停止威胁，与台湾进行正常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敌意，恢复正常交流。卓荣泰星期二在台北民进党总部在与外媒座谈时说，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停止对民主进步党的敌意，只有停止敌意，双方才能够正常的交流，尊重的对待。
蔡英文2016年当选为台湾总统后，两岸官方来往几乎陷入停摆。民进党在台湾去年举行的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失利，蔡英文辞去党主席职务，前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于今年1月6号当选担任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说，
从总统就职到现在，台湾不曾有过任何挑衅的语言或是动作，反倒是我们经常受到这方面的不公平的待遇。那我们也希望世界跟台湾同样理念的国家甚至民间的组织能够为台湾继续的维护台湾的尊严跟自由的平等，能够继续的来对台湾做一些有力的帮助。
卓荣泰继续民进党的一贯路线，否认两岸之间就一个中国的表述达成过所谓的九二共识。卓荣泰说，
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九二年的谈判有这个谈判，但是没有达到共识，这就是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历史事实上继续下去做任何的有效的接触，但不是用一个不存在的历史的过程盖住两岸现在发展的一个架构底下。
卓荣泰还延续蔡英文对习近平今年年初讲话的回应，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划等号。他说，
九二共识如果衍生出一国两制，而这一国两制是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国内我相信绝对大多数的人民是无法接受的。即使台湾国内有部分的人可以心理上认为有九二共识，即使这些人他们心理上的一中也是中华民国，也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中国政府应该要清清楚楚的了解。
有关民众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议题，卓荣泰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不会忽略拼经济，但会同时坚持进步的价值观。他说，
那我们如果有所谓的价值观，我们追求的是进步的价值，台湾进步的价值。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我们在年金的改革，虽然对很多公教人员实质的这个收年金减少了，我们感觉这一点是很抱歉的，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是要永续发展一个进步方向必须要做到的，否则我们财政出问题。
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台湾需要一部新的宪法，目前的中华民国宪法让台湾内部产生矛盾，影响团结和进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三出席台湾制宪基金会开幕式的时候表示，台湾现在的宪法是在中国制定，也是为中国制定的宪法，而非为台湾量身定做的宪法。
制定的是在中国，所以有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思想。
他说，在中国制定，所以有大中国的思想，但是几十年来，台湾人民已经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经常在台湾产生矛盾，影响台湾团结和共同进步。曾说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还指出，从1996年开始，前总统李登辉经过七次修宪，台湾出现了一个新的宪政体制，可是经过20年的实施却不断出现问题。台湾独派人士长期推动台湾证明及制定新宪的运动，不过过程并不顺利。以去年底举行的公投为例，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议题，结果577万票反对，476万票赞成，而没有通过。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还表示，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台湾主要政党都承诺要推动宪政改革，但是很遗憾，因为一些因素而停顿下来。时代力量曾经在立法院提出筹组宪改委员会，却遭到国民党的阻挡。台湾独派大佬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发表声明指出，为推动由台湾人民制定的新宪法，成立了台湾制宪基金会，目标就是要建构正常国家，加入国际社会，重新建立属于台湾的价值。辜宽敏还说，承认台湾独立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课题，作为一个大国，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台湾民主，全世界都在看。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构成反对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理由。国际情势已经改变，台湾成为完整的独立国家是历史之必然。出席的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民进党身为执政党，有责任以开放的态度与民间力量结合，在制定新宪的工作上绝对不会缺席。而台下同时也有民众高喊要求民进党说到做到。此外，也有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出席今天的仪式。社会民主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新宪法的诞生，一部属于全台湾人民的新宪法。
未来的新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在研拟的时候，也许它必须是一个社会运动，它必须是一个能够让全民一同来讨论我们对未来新国家的期待跟盼望的一场草根性的社会运动，让新宪法成为团结台湾人、团结台湾2300万人的一部最重要的文本。
现年31岁的苗博雅还说，宪法就是国家写给人民的情书，一定要足够感动人民，才能成为台湾未来世世代代共同生活的基础。苗博雅还指出，新宪法在内容上也要能明显区别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尤其在人权清单方面，不仅要完整，还要有远见，让台湾和中国做出清楚的对比，也让世界知道台湾落实人权不是口号，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播报新闻。以下是新闻播报。中国当局近日在拘捕多位自由派劳工权益活动人士的同时，也扣押多名声援劳工权益的左派学生。有分析表示，这看来是当局一次有协调的镇压行动。据路透社援引网上消息报道，中国当局对劳工活跃人士的镇压扩大到主要的高校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北大的三位学生和两名毕业生，以及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近日被当局带走，失踪已经超过24个小时。消息称，北大学生李子怡、马世泽，北大毕业生李家豪和人大学生严子豪等人，星期一下午约两点遭国保带走。一个小时后，北大学生孙佳妍、毕业生黄宇在从住处外出时也遭遇绑架，被便衣塞入车内。另外，被困在屋里的北大学生张子卫为躲避抓捕，藏在床下七个小时，半夜后发出最后一条消息之后也已经失联。据悉，被抓的北大在校生都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近几周，国保和校方频繁约谈他们，警告寒假不能去任何地方，必须立即回家并报告行程。这些学生多数是深圳家事工人要求组建工会运动的声援团的成员，或支持声援团的活动。此前，深圳劳工公益机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张志如、劳工维权人士吴桂军、何远成、简辉、宋佳慧星期天晚被警方带走，他们都与深圳的劳工组织有过关联，近些年都比较活跃。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星期三将向立法院提交国歌法条例草案。这项已在香港引起争议的草案规定，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以最高3年徒刑的处罚。一些批评人士说，这项草案的提出再次令人担心香港的自由受限制。香港亲北京的建制派和民主派在很多问题上对立，而北京则增加了在香港宣传爱国主义的力度，并对一些提出香港独立的所谓本土派人士加大戒心。根据香港国歌法条例草案，对任何人公开或故意篡改国歌，或以歪曲或贬损方式奏唱国歌，除最高3年徒刑以外，还可罚款港币50,000元。草案还要求包括国际学校在内的所有香港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国国歌。最近几年以来，足球赛场上播放或者唱中国国歌时发出嘘声，成为一些人对北京影响日益扩大表示不满的一种抗议方式。香港已经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条例，对中国国旗或国徽表示不公的人可被判处最高3年的监禁。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时，中国承诺将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给予香港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高度自治。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所谓的一国两制名不符实，香港已全面失去自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个星期前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大会上对台湾喊话，称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蔡英文表示，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